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播出的是《欢乐空间》，我是刘江。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可以说是不少朋友都在期盼着的，而且也是我自己一直期盼着的。过去呢，有朋友说，在中国如果说最著名的加拿大人，过去叫白求恩，而现在呢，可能就不是白求恩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能是成艺记的中国人呢，最熟悉的加拿大人叫大山。
嗨，我还以为你要说 Justin Bieber 呢。大家好，
好，现在坐在我们播音间的就是大山哈。大山是从中国专程来到墨尔本的，参加这一届的墨尔本国际喜剧节，而且他是这一届喜剧节里独一无二的用中文来表演喜剧，非常高兴大山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大山你好。
谢谢。我先插一句英语，因为呢占了一个英语的这个语法的一个便宜呢，可以说 I'm the only Chinese performer at the Melbourne Comedy Festival。 我不是 Chinese 人是吧，我是 Chinese,
但是用 Chinese 语言
Chinese language、the only Chinese language performer。
对，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呢不要错过机会哈，如果有机会来到墨尔本，在这一段时间都可以来欣赏到大山的表演。那大山先跟我们说说您的名字的由来，因为我知道您刚刚来到中国读书的时候，您的中文名字不是叫大山，好像是叫陆世伟。
陆世伟，对、其实在节目里头这也是都是我节目里的一个素材，因为现在做的这大山砍大山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自传型的一个，所以也讲一些名字的来由。其实呢最早开始学中文的时候都是我们的汉语老师给我们起名字啊，起的名字叫陆世伟。所以我第一次上电视的时候，如果大家回去看1988年的视频，当时的电视节目打的是陆世伟，就因为这个名字里头呢演了一个角色叫大山啊，就成了我的艺名。当时我在北大留学的时候呢，已经印好了名片，上面写的加拿大留学生陆世伟，
全作废了。
对，全作废了。因为每第一张呢都是换来的都是一句哎，这名字印错了吧，你不叫这个名字哈、后来我也服了，那干脆我别叫这个名字吧，就叫大山。幕后的故事是什么呢？大山这个人是真有，有一个北京大学有一个叫许大山的
厨师。
对，因为这节目最早这是我们北京大学汉语中心的高级教材，专门教外国人一些北京的方言土语，原来这个名字起的是叫许秋家。老师呢就研究说这许秋家这个名字不上口啊，这倒是很拗口，能不能改一个名字。那么正在食堂里头呢讨论这问题的时候，从厨房传出的声音，嘿大神你快点哎，这就是我们北大留学生食堂的一个厨师的名字。后来十几年以后做了厨师长，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节目啊，
让他出了名，
他也火了。对，刚上电视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嘛，大家都是手写这种粉丝来信，那个时候还不叫粉丝是吧，就是观众来信呢啊，也不知道具体地址，但是都知道我是在北京大学留学，就写北京大学留学生处许大山同志收啊，这些信呢全都转到了厨房去了，
都给他去了。那我们在这顺便说句题外话，据说您在首次排练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了惊人的机智和幽默哈。中间有一个情节是许大山的妻子跟他说，我怀孕5个月了你都不关心我，然后你当时这个是脚本里边没有的，你突然爆出一句了，说我出差半年了你怎么就会怀孕5个月。
这是我们排练的时候即兴加的一句话，把现场的人都给吓趴了。
那后来演出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版本吗？
没有，上电视就没这么说了。这是我们排练的时候随便加了一句。
真的是有意思哈。那我们还说名字，后来您就叫大山了。您说呢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关于名字其实也是有不少有意思的事情啊。比如我知道中国人呢都是把姓放在前面名字放在后边，是不是跟西方交往的时候也经常会引起一些误会？
我个人观点是华人不要调过来， 调过来调过去呢，尤其是两个字的名字，搞得西方人不知道哪个是姓。那么我就觉得这个保留自己的语言习惯，你叫刘江就叫刘江。你看，我就最头疼的是，我每年给多伦多交响乐团主持他们的 Chinese New Year Gala 啊，中国新年音乐会，就是春节的一个音乐会，专门从中国请一些艺术家到多伦多来演出。每年是上海著名的指挥家于龙先生给指挥。结果我用英文报的时候，我还得说龙鱼。中文报的时候我说鱼龙，哎，说的我自己都糊涂了，
然后就鱼龙混杂。
包括我老婆她这个名字也是两个字，也没有调过来。适应当地的文化是有一些是需要的，但是名字这方面呢，我倒是觉得反倒是让西人是越来越糊涂，
越来越糊涂哈。尤其像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就遵守一条定律，姓在前名在后，全世界到哪都一样，大家也就都知道了。
像您从来不叫江流吧？
哎呀，说起来真的是很多故事啊。我原来写名字，我坚持姓在前名在后，然后人家叫我 Mr. 江，干脆入乡随俗改过来了。下一次人家叫说，哦， Mr. 江，我说，哎，为什么还叫 Mr. 江啊？他说，因为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邮递员敲我的门问说，你这儿到底住几个人？为什么来的信一会儿是江流，一会儿是刘江，一会儿还有什么？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黑户啊？倒是也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一个学长，汉学家，在多伦多现在做中文系的一个教授，西人，原来叫黄长安呢，起了中文名字文绉绉的，叫黄长安。后来他说呢，发现他在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呢，他思维混乱。就是他叫黄长安的时候是一种观点，他叫 Charles Burton 的时候是另外一种观点，然后呢就是这种性格分裂的感觉，他就下决心博士毕业了，他说我就干脆我不用中文名字。这是一个加拿大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汉学家，到现在他就叫查尔斯伯顿。
真的是有意思，因为叫一个中文名字也会给自己带来某一种心理上的暗示，导致自己的思维出现了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随个人选择吧。说我夫人她的姓甘，甘肃省的甘，雨字头的林，甘
霖，
那从来不叫林甘。
我们现在来说说您跟中国的渊源。您当时去中国的时候只有20来岁，为什么选择了要去中国？
其实我在多伦多大学已经学了4年的中文。
当初为什么选择去学中文？
完全就是一种好奇心，一种兴趣。84年高中毕业嘛，邓小平做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82还是83年、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的腾飞，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已经开始有人喊什么下个世纪属于中国，什么东方睡狮，什么什么醒来
了，醒过来了，
对，这些说法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多。作为一个18、9岁的一个男孩的这么一个想周游世界，想了解，想拓宽自己的视野，想了解一个世界背后呢，有一个家族的历史。就我爷爷奶奶在20年代的时候，还得说上个世纪20年代，曾经在河南商丘啊生活和工作过2年。加拿大圣公会是主要是在河南和四川。那时候呢，开封已经有一家教会医院，所以呢，从开封再往东，下一个火车站，沿着陇海铁路，下一个火车站就是归德府，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商丘市。建立了一个叫圣保罗医院，我爷爷是就是第一任外科医生。49年以后呢，当然国有化了，就变成了现在的商丘第一人民医院。这些传教士，我的爷爷奶奶这些外国的医生呢，他的最终目的就是在豫东地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一流的医院。那么这个愿望其实最后还是实现了，现在商丘第一人民医院你去看看，相当棒的一个医院。那么从这点我觉得就是他们也会
欣慰，
也会有一些欣慰吧。对，
太好了。那我们来说说学中文啊，你在加拿大在大学里面学了4年中文，你觉得学起中文来也是很容易的事吗？
很多人会说什么大山那么语言天赋啊什么的，他们不明白的是，我是在学习外语的非常非常失败的基础之上再开始学的中文。
怎么讲？
因为我们加拿大是一个双语国家，英语和法语，我是属于英裔加拿大人，从小就是义务教育是要学法语，从4年级开始一直到12年级学了9年的法语，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哑巴法语，就是是吧，考试会通过但是不会张口说。当然我们孩子对这种必修课，我们会有一种叛逆心理， 考试通过就行了啊，从来不感兴趣，不想学，是被逼的一种感觉。
嗯，
高中毕业那年暑假，我才开始意识到，哎呀，一个人只会自己的母语多可惜。你看加拿大也是像澳大利亚一样一个移民国家，我当时想我学一个跟我们这个西欧完全不同的一种语言，我就开始一年级的时候呢，作为一个选修课选了那么一门中文开始学，从汉语拼音偏旁部首，然后呢就是因为自己特别愿意特别主动，所以每次考试的时候就觉得很轻松，学习成绩就很高了。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一般的一个高中生，78分勉强混进了多伦多大学，那是属于最低线，现在78分你可是混不进去了。在这里头呢找到自己的一个爱好，自己的一个兴趣点。毕业的时候那就算是学习非常优秀，获得一个全额奖学金，被派到北京大学去进修。
你还是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才到北京大学。
我是不爱听什么别让孩子输的起跑线什么，我是属于19岁才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我前面都是在输啊。
真的太有意思了，我相信这一点很多的收音机旁的华人家长朋友听到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欣慰啊，自己的孩子看来不用太担心。好，那到了中国之后开始学中文了啊。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也说了，哎呀，大山他真的就是有语言天赋，而现在我在跟你聊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不得不对你表示佩服的五体投地，你能把中文讲成这个样子啊。那在学中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其实也是蛮艰辛的，其实也是闹过一些笑话，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对啊，前几年最伟大的这个篮球球星乔丹录了一条广告，然后就讲到自己的一生中有多少次失败，输了多少场比赛，说了一句也算是他的名言，就是我现在的成功就建立在无数次的失败之上。那么我觉得学语言都是会有这样的体会。刚来中国的时候呢，一个北大的同学邀请我到家里去，他妈妈过生日，我们去拜寿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哈，这很荣幸啊！刚到中国一个月两个月，交了个朋友，请我到家里来，不能空手是吧？就是一定要带着什么东西去。我说那我带一些 flower 吧，我就顺口说了一个，妈妈过生日吧，我给她送个花圈吧。花篮花圈，反正就是按英语习惯就是sunflowers，
没有觉得有什么区别，
没有量词嘛。sunflowers 花
圈。你的朋友听了之后当然说他们会理解了哈。
对，所以说的这种跨文化交流，就是字面上理解这句话是很得罪人的，非常丧气的一句话，但是现实生活中实际的结果就是哈哈一笑了之。
不过这样的错误你也不用担心，我亲眼看到过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机场做现场报道的时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说两个少年向咱们的国家主席献上了花圈。所以你也不必太担心了啊。
不过让我想起什么哪个体育播音员说什么，说到对方的教练就是戴着绿帽子的那位啊，然后后来说那人确实是戴了绿色的帽子。
所以这个字面上的含义和它隐身的含义之间总是会让人觉得有些联想，不过你做喜剧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联想，反而会给你带来很多素材。
哎，都是一些素材。
嗯，
但是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人还是用心去交流，心里的一些东西表现出来，语言就不太重要了。
那我们知道你在中国演了一个大山一举成名了，然后你又去学相声。
有个误会啊。
嗯，
最早我上电视包括我早期的所有这些比较有影响的节目没有一个是春节晚会的，这是电视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呢，它都变成了春节晚会。最有影响的节目是元旦晚会。
中国观众的心目当中呢，好像这个春晚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把你所有精彩的节目都归功于春晚。
第一次上春晚是98年，就是我已经在电视上活跃了10年以后才第一次上春晚。
所以你第一个那个许大山的节目不是在春晚上，
元旦晚会。
那你在那个上面就表演了这个许大山这样
一个
角色小品，
一个小品
叫什么？夜归是吧？
夜归。
就是那一次跟姜昆认识的，然后你决定去跟他学相声吗？
那还是我们中间那位，你刚才讲那个笑话是王文全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突然说啊，我都出差半年了，你怎么怀孕两个月了？
五个月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吧？这伯乐是王文全老师，是他推荐我去演这个小品。我当时接触到相声回来以后呢，在宿舍里就是自己拿一些录音带一句一句的听， 王文强老师呢就在我隔壁，我经常也问他一些台词，不太明白这里头什么鸡蛋诚可贵，鸭蛋价更高，要买松花蛋还得填五毛，我这些字面的我都理解了，为什么可乐我不知道。哎，后来给我讲哦，爱情诚可贵，原来有这么一首诗。这你想我们在西方国家我们不学这个，
这有这个背景，
这是一个背景，所以哎，就是这个小的故事呢打动了王文强老师，他就觉得哎呦你看这不单是演了一个节目一炮打响了，这个小伙子对这个还是挺专心的，他就去找了姜昆老师说哎，你看这个你认识这大山的这小伙子有点神经病，现在啊就开始学这个，你看你能不能收个徒弟啊？是他把姜昆老师说服了。第二年的就是同一个晚会，元旦晚会，我们上了一个三个人的相声叫名师高徒，完全是一个传统的相声的一个套路，就是带着学生在台上教这个学生说绕口令。结果呢老师说着说着就不会说，徒弟呢一张嘴就来啊，这个是传统相声的一个模式。
说到这个绕口令，我在这边教中文的时候，我发现澳洲的学生呢对这个绕口令这个东西是又爱又恨。第一，他觉得非常好玩，也的的确确可以锻炼发音啊，锻炼唇舌的配合啊，等等等。第二呢，又觉得它太难了啊，所以经常会闹很多笑话，还给我们表演一段。
中文的绕口令和英文的 tongue twister 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英文的 tongue twister 是一句话反复说，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中文的 tongue twister 都是故事嘛。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憋着个喇嘛，是吧？就是这个，然后绕来绕去。可是后来说实在的，就是尽量的脱离那样的节目，尤其是现在呢，因为我感觉这是为什么现在的一些文艺节目或者是电视节目的一些不太满意，是我觉得那当时我二十几岁当学生的时候，我们来也是学着绕口令啊，才艺展示啊，就是看你会什么。那么二十多年三十年以后，我现在看这些电视节目，外国人在这上面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模式。我都五十多岁了，我能不能不参加考试了？你别再考我好不好。
您在学相声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的这个相声其实它就是很多的传承，就是老一代人怎么说的就得教你怎么说，你就得把这个段子给他说下来哈。就是同样的，在这个相声里边，因为这种传承里边有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理念也是会一代一代传下的。那不知道您在学相声那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对中国的很多传统的文化理念也都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了解？咱们比如说就是说拜师这件事情上，我们在中国人的传统里面是说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像这样的理念，您在学相声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接受，能不能够理解？
这个理念在我和姜昆老师的关系里头是非常明显的，师徒如父子。现在不怎么上电视已经很多年了，也不怎么演节目。我现在演的这个节目，我觉得不成熟的时候，我不会给师傅看，我请我师妹来看看，然后她去告诉师傅怎么怎么样。师徒如父子这个理念是有，但是我觉得我赶上相声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阶段，就是八十年代中八十年代末的这个阶段，真的是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一个初期吧，
都在探索，
都在探索，大家追求都是新相声。那么我们学习传统相声也是学习一种技能，但是呢当时姜昆老师呢倒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为什么请我说了一个叫四管四侠，这是一个传统段子，但是他说这个节目我们就是要请一些不会说传统相声的人，我们重新来说传统相声。那个时候呢八十年代我觉得对传统还是有一种叛逆吧。近二十年以来呢，其实相声是回归传统了。你看八十年代穿长袍马褂说相声很少，现在有的人呢回过头呢就觉得八十年代的新相声不是相声，那是玩意儿，是吧？这个理念我不太同意。学习传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继承，而不是把它当成了一个锁定的一个死的艺术。我那干脆我们进博物馆去听相声吧，就别上舞台了。
其实姜昆老师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很多的段子都具有创新性，都有很强的时代性，我个人还是非常欣赏的，我也不止一次的采访过他哈。
那个时候的精神还是不太一样，现在就是有点过多的或者是盲目的学习传统，这点我是不太欣赏。所以我自己的节目，你看很多人管这个叫脱口秀，那么很多说脱口秀的人，他对相声本身就是一种叛逆。我不想听相声，我想听这新玩意儿叫脱口秀。 其实我的脱口秀里头呢带有很强的相声味道，
嗯，
就是我在相声里头学的一些内容，学的一些技巧，
然后再把它发扬。
对，他们会夸我说，哎呀，大山这个脱口秀好，一点都不像他的相声。我说不对呀，我学习相声是干嘛呀，我就是想啊继承那些东西。
一会儿我们再来说您的喜剧，再说您的这个脱口秀哈。您在中国成名了，不管是因为春晚呀，还是元旦晚会呀，真的是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哈。包括我们在澳洲的时候，大学里边用的中文教材，我们的辅助教材很多都是大山主持，
是吗？
哎，很棒，很棒。成名之后，您在中国成家了。您是在一次演出当中遇到了您的妻子，您刚才几次都提到她的名字甘霖，是吗？
啊，其实一次演出相遇是非常偶然的事情，因为她不是做这个，她哥哥在洛杉矶，
嗯，
也是跟国内的一些朋友呢组织了一个乡村乐队的访华演出。啊，就通过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哥哥就算是派了妹妹，他们巡回演出的时候做个翻译啊，或者是就是陪着，对，因为哥哥过不来，他在洛杉矶。
这次演出是在辽宁是吗？
在辽宁，在鞍山，北京演完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都是莫名其妙，知道吗？就因为什么各种关系，就是反正辽宁鞍山安排了一场。那时候呢，这个乐队出现了很大的矛盾。是美国的一个乡村乐队，
嗯，
其实这个乐队是临时组织，主要是这个歌手蛮有钱的一个老板，是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
嗯，
自己做了一个乐队。这个人有点毛病，自己的歌词记不住，让这个乐队的贝斯手代唱，他就张嘴就伴唱，贝斯手不干了，
嗯，
说我们这是欺骗观众啊，不行啊，对口型啊，假唱啊什么的，闹了矛盾，差点动手了。甘霖那时候呢，看他那英语水平虽然还可以啊，但是美国人打起来的时候，这语言有点不够用啊，
嗯，
我就见义勇为吧，就帮忙套近乎嘛。我当时最欣赏的一点是，他不太喜欢我的节目。
啊，不太喜欢你的节目，反而对你最有吸引力。
作为一个演员，你上了一个节目，然后你演火了，然后很受欢迎什么的，你所听到的全都是吹捧的话，就是周围的人都在吹，很多人都在套近乎。
嗯，
是因为你是明星了，所以呢，有时候得到一些真实的反馈是挺难的，所以格外珍惜一个，哎，这个女孩子不喜欢我的节目，听到别人很诚恳的说这个什么什么不足，我觉得哎呀，这个才是真朋友。
所以这个女孩子当时是给你的感觉会不会是他有独立的思想？
对，所以为什么说现在你看我接受媒体采访啊，问到家里的事啊，大家就是习惯性的还是从民族的高度，从国家的高度去看你一个外国人，他一个中国人，这个角度完全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两个个性，我们都是有自己的背景，但是并不是简单的他的一切，就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他就决定了他的一切，我是因为我是外国人就决定了我的一切。最让我吃惊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结婚几年以后发现，哎呦，甘霖跟我妈聊天呢我都插不上嘴，我就觉得哎呦，这两个人性格还蛮像，突然我就觉得哎呦，太糟糕了，我终于还是娶了我的母亲，是吧？就是找了一个跟我母亲一模一样的人，这太可怕了。再进一步想呢，确实我有很多方面特别像我岳父，甚至是比甘霖他哥要更像一点，我觉得性格上有很多方面很像。那么这就很奇怪，一个我一个六十年代出生的外国人，一个三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我们人生经历是相当不同。
嗯，
人家还参加抗美援朝呢，你想想，那时候就打我们，因为我们加拿大也去了。就是从性格，我觉得一个民族一个国籍，它其实并不完全决定你的性格，所以就很奇怪了。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按照我们中国人最简单的一个答案，缘分。
缘分，那就算缘分吧。
其实用这个缘分是一个很模糊的办法，也是一个很偷懒的办法。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国人里边有很多古训，比如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听说过这句话？
听说过，
听说过这句话哈。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受到的这个传统的教育当中，我们对外人，特别是异族的人，特别是外国人，其实心里边都是有一种暗藏着的不信任。可是你在中国呢，不仅仅是家喻户晓，不仅仅是诚意的中国人都喜欢你，而且连中国的官方，连中国的人民日报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大山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这个评价太高太高了，表达了一种对你的极大的信任和极大的接纳。可是你自己对这样的一个评价是怎么看？你自己觉得你在中国是自己人呢， 还是说其实你的内心当中，尽管你中文讲得这么漂亮，尽管你对中国的文化是了如指掌，尽管你在中国生活里已经将近30年的时间了，可是你自己心里边怎么去定位自己和中国的这个关系？
哎呀，蛮深刻的一个问题。这个首先说，就是我们讲到中国很多传统的哲理，我有时候觉得就是我们自然的会给人一种感觉，比如说孔子曰也好，还是这古训也好，会让人觉得因为中国有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和外国一定就不一样了。比如说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你说西方文化里头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吗？我觉得也不是。所以比如说孝顺，哎，在中国很突出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价值观念，但是你说外国对父母一点都没有这个孝顺的一个概念吗？表现方式不同，但是很多其实这些传统的理念并不是完全矛盾的。
嗯，
那么我在中国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了电视演了这个节目，当时很多导演开始提说，你看你在中国现在1年2年了3年了，中文越来越溜，但是我们还是喜欢你那种洋腔洋调，你能不能还是
稍微加一点。
对，
嗯，
我就一直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洋腔洋调的人才大有人在啊，就你要是需要这方面的演员，那随便找。但是呢，我就是要拿出自己的最高水平，我还是要进步。自己在媒体上所做的这些节目，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追求这么一个理念，就是想打破一些传统理念上的一些隔阂，就是把人明确分类。这个说白了，我觉得更多是一种部落主义。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保留自己的这个部落的一个自我意识，我们一定要排斥其他的。我是不太欣赏这么一个东西。
嗯，所以呢，所有的这些给人群划分，然后贴标签等等等等，可能就都是你所说的这种部落主义的一种表现了哈。
所以我觉得这个理念可能在中国讲的还是相对少一点。嗯，我来到中国，我入乡随俗，并不意味着我丢了自己。我还是我回加拿大，我还是觉得我是一个挺典型的地地道道的加拿大人。我只不过是来到中国也适应了这个环境，然后也没有把自己当外人。这首先是我是加拿大人，这是我自我认同的一个方面，但是它并不决定我的一切。
嗯，
比如说你澳洲华人，你是 Chinese Australian， 到底是 Chinese 还是 Australian， 其实两个都是，它只不过是你自我认同的不同的层面而已。
你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你的中文讲得这么好，你对中国文化像我们刚才说的基本上是了如指掌了哈。你也说了你在中国你不把自己当外人。
嗯，
可是在你和一个中国的妻子，中国女人有了孩子之后，你对于孩子未来的定位是怎么想的？那为什么你要选择把两个孩子都送到加拿大去读书去受教育？
他们的定位呢，还是他们自己找，就像我的定位又不是父母给我安排的一样。为什么把他们带回加拿大？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还是就是明星爸爸的这个影响。
嗯，
走到哪里，我发现我一个人走到街上，大家认识我，哎，大山你好啊，对我很友好，拍个照、签个名什么的也都很好，我都很高兴，因为这是我选择的事业，是吧？我是做这份工作的。那如果我带着老婆或者是女朋友，还是当年的女朋友，走到大街上，所有的注意力马上100%就转到他身上。那如果我们两个人又带着孩子，所有的注意力又转到孩子的身上，然后啊抱一抱啊捏一捏啊，大家尤其是对这混血儿还是蛮好奇的，是吧？多伦多其实这点和墨尔本很相似，在某一些地区里头，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组合的混血儿多的是啊。在我们住的这个 Richmond Hill 附近呢，就一点都不引起注意。
嗯，
所以呢，我感觉是给他们一个脱离了明星爸爸这种影子，给了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生活环境。他们作为半个中国人，也是希望他们和那边的祖国也是保持联系，有一些归属感，能够和汉语啊姥姥姥爷什么都是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密的关系。
那您的孩子觉得他们自己是加拿大人呢还是中国人呢？
所以他们没有这么分呢。可很多人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障碍，大家还是传统思维，回到这个到底是中国的还是加拿大的，这很多事情我们分不开。你在家里吃中餐还是吃西餐，我们有点说不清楚了。这两种文化在我的印象里的并不是矛盾的，黑白分明，天壤之别。
嗯，
它是有很大的一个覆盖面，或者是一个融合面，我们就生活在这个融合面上。
嗯，我们还是说中国对你的接纳，对你的这种信任哈。
嗯，
北京评一个奖，十大杰出青年，您居然是在2004年的时候获得了这样一项光荣称号。全北京有多少万人？好几千万人。
嗯，
青年人有多少呢？就真的是没有办法计数了哈。一共评出十个，您居然是被授予了十大青年的杰出称号。同时，没有过多久呢，您又获得了加拿大勋章，据说也是加拿大非常高的一个荣誉。不知道您获得这样两个奖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两个奖项对您意味着什么？
发自内心的真的是非常感动，非常感谢。但是呢，但是我们做事情不能为这些，这不是我们做事情的目的。后来我们加拿大总理还授予了一个加拿大中加亲善大使这么一个
称号，
荣誉称号，
嗯，
对我一直在做的工作的一个肯定，很受鼓舞吧。我在中国占了个便宜，是青年，按照中国的观念，好像40多岁、45岁以下都算青年。是吧？我们老觉得这已经中年了，是吧？青年好像35、30岁以下。
我现在按照联合国最新的计算方法，据说不是说60岁都算是青年。
所以那也是作为第一个外国人获得这么一个称号。
嗯，
那么加拿大勋章也算是40来岁的时候，也算比较偏年轻吧，也不是最年轻的，但是偏年轻。2006年的加拿大勋章，然后2006年的时候呢，每一次大概是50个人的这么一个仪式，总督办公室的人就过来跟我说，我们在一个晚宴上，希望你们50个人里头呢，有一个代表站起来说几句。
嗯，
选择了我。
哇，
我就想，哇，这是50个人，也都是属于我们最杰出的、
顶尖的
一些人，然后选择我来代表大家去致个词，也就给我10分钟的时间安排一下。我突然就想到什么呢？那是需要靠这种上台前的这种灵感。我就说，为什么我在中国收到了这么一个荣誉，在加拿大收到了这么一个荣誉？因为我是生活在中间的，虽然我们老提到什么差异啊、冲撞啊、文化休克什么的，但是我的这个公众形象好像代表着在两个文化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融合点吧。
嗯，
这个是中国人很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结果，也是西方人特别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结果。上台我讲了这么几句，就是我的感言吧，肺腑之言。然后说完了以后呢，总督那个办公室的人就过来跟我说，哈，谢谢你的致辞，我们还以为你会讲段子呢。我说我才明白了，哦，我说这些感言倒不是他们想听的，他们想听段子。对吧？我还是做喜剧算了。
太有意思了。那说到这个段子，离开电视的那个屏幕，离开了那种大的舞台，全国几亿人都能看，去做这个喜剧，在一个小剧场里边，是不是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像您说的，您可以直接和您的观众有互动、
有交流。因为就回到当初的目的，就是做交流。到了剧场就找到了这么一种直接交流的一个方式。如果我做一个学术报告啊，或者我讲什么中国文化呀，什么我们要记住3点1、2、3什么的，这个留不下任何印象。但是你把这样的背后的一些思维、背后的一些理念呢，加到你的节目里头，这个影响到更深。
哎，您一说要讲什么做个报告啊，讲什么一二三，我忽然想起了您原来说过的一个段子哈。我们现在有这个段子来说一下，就是说领导和老百姓讲的话是不一样的
啊。对
啊，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哈。
好，
我说你能不能教我中文？哎，我这个朋友特别鼓励，虽然非常鼓励我学，但是他说学中文呢不是那么简单。首先呢，中文根本就不是一种语言，分两种截然不同。你想学的话呢，你得先选择要学哪一种中文。我说那你告诉我怎么分。他说很简单，这个中文呢分我们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的这个中文，这是一种。我说除了老百姓说的中文还有谁说的中文呢？他说呢，另外那种啊，基本上就是政府官员说的那种中文。太神秘了，这老百姓说的跟政府官员不是一种语言。我说那就不管那么多，选择很简单，我的目的啊就是跟老百姓交流，我就学你们老百姓的中文就行了。他告诉我，那好，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的这个中文呢，叫做广东话。大家不信吧？尤其你看，我一到上海，大家觉得我那个北方腔特别重是吧？京腔十足是吧？其实最早开始学中文，我学的是1、2、3、4、5、6、7、8。
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啊，这个是几年前的了是吗？
这也就是前年吧。
嗯。
其实节目里头现在还在说这些素材啊，就是保留素材。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我觉得现在我说的比那时候好。但是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嗯，
那是在上海开了一个喜剧吧，叫做功夫喜剧 Kung Fu Comedy。
嗯，就是我们上个星期采访的那个 Andy Curtin，
就是他办的，对
对。
近几年做的这大山砍大山，就是在这样的小环境里头锻炼出来，
嗯，
氛围特别好，那种交流的性质特别强。
其实这段里边其实还蛮深奥的，比如说关于这个官员们讲的另外一句话，可是在历史上就有人说，实际上这个普通话它翻译出来叫 Mandarin， 就是叫什么满大人，就是那些高级的官员什么的。当然也有学者出来说，跟这个满大人没有什么关系。
对对。
但是实际上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是指的这些部长啊，
就过去叫官话嘛。
对，
官话就是后来叫国语，后来叫普通话。
嗯，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段子里边，有一些话呢就让人会心的一笑，可能会有一些隐身的含义，比如说老百姓的这个讲的话和这个当官的讲的话不一样了等等等等。那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别的文化氛围当中和政治氛围当中，你又作为在中国特别有影响力的一个外国人，真的是什么都可以说吗？
首先说在西方呢，喜剧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说，也是要分媒体，要分场合。我们在酒吧里可以说的和这个电视台广播电台也是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是 live comedy 现场喜剧的一个卖点，一个吸引力，是吧？我们到剧场去看演出就是为了去看一些我们在电视上看不到的。那么在中国确实是有一个跟西方不同的一个政治背景，但是呢我觉得很多人不太明白的是这一点。我是作为一个演员和观众之间找我们的结合点，就是我想说的和观众想听的，我们一起开心，就是这么一种氛围。那么中国的普通的听众和老百姓，他并不想听一个西方人去吐槽他们的社会和他们的政治，所以呢我更多是吐槽自己，更多是拿自己开涮，这个是单口喜剧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这里头呢也会有一些擦边球也好啊，或者是
灰色地带，
会有一些灰色地带。但是呢我觉得关键是我本身是一个外国人，是从外国人这么一个基础出发，目的是找一个和中国人我们站在一起的一个位置，是我先跟你拉近关系，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一样的环境里头，我们来一起吐槽一些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些事情。这个角度是非常关键的。
我知道呢，做这个喜剧你必须都要自己创作啊，很多的这些你在上面表演的都是你自己的观察，自己把它发挥，在生活当中寻找一种幽默感啊，那是不是也是每一天随时随刻脑子里都在动，
都在想，都在想。对，这也是为什么必须在台上锻炼，你在幕后想象跟台上的这种感觉跟台上的灵感就是不一样，很多想法实际上是台上突然正好在这个氛围里头而突然就想到，然后下次会加进去。这是为什么要不断的磨练。
我记得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卓别林的电影查理查普林，他在电影当中表现的这种喜剧是让你发笑完了之后呢心里边还有点酸。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镜头，一个工人在生产线上，他就负责拧螺丝
啊，
拧习惯了之后见到女士这个衣服上外边两个胸口的两个纽扣，他也习惯性的上去要去紧这个螺丝哈，就是让人发笑，笑完了之后觉得好像有一种悲哀。那您对这个喜剧的理解，像卓别林说过的一句话，说其实喜剧的一个高的境界就是悲剧，您是怎么理解的？因为我跟您聊到现在一直都是非常愉快非常开心，看不出一丝您的天性里面有什么悲剧的性格。那怎么样让您的喜剧也能够做到让人家思索让人动人？
很多的观众看完节目以后总会说啊，就是尤其在大学里头做一些互动交流，演完了以后做一个问答，很多人都会说，哎，谢谢你60分钟给我分享你的快乐，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你背后的艰辛呢，你的痛苦啊？我心想这痛苦还是背后的事情吧，这不是在台上分享的。我觉得喜剧呢还是自己就是不能端着，所以你看卓别林呢，那是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小人物，把自己拉下来拉低一点，身份拉低一点，和大家寻求那种共鸣嘛。当年一炮打响是属于一种意外，其实现在的年轻观众不太记得我那个时候的节目。为什么现在还能够有这么一个公众形象，还能够活跃在舞台上，虽然不在电视，但是呢到剧场还是那么多人出来看我的演出。我觉得其实我的成功到现在应该说是还是以坚持为主， 因为我坚持下来了，也一直在向前走，一直在做一些不同的事情。那么我想只要我在台上，我把自己最新的，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拿出我最高的水平跟大家分享，大家对我过去几十年的这个积累的一种回味，他也能够感受到人生的一些艰辛吧。
其实这种坚持本身就不会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发展到现在自己清清楚楚，就是太深刻的意识到有多么不容易，在人生的道路上所接触的每一个人一定要感谢，观众来了，哎，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看多少年以后你们还来了。
说说这次墨尔本喜剧节，第一次来墨尔本吗？
第一次来墨尔本。为什么来墨尔本呢？因为你们这里国际喜剧节是世界第三大，亚太地区最大的喜剧节。
嗯，
这个国际这个喜剧市场大家都很熟悉，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墨尔本又是一个华人特别多的城市，可是好像这两个之间没有多少关联。
但是你一来了就把这两件事儿给密切的联系到一起了。
对，
嗯，
说实在的，我其实为墨尔本喜剧节已经准备了几个月，然后现在是最后一个星期，挺艰难的一件事情。我这次呢，主要的意义就在把西方这所谓主流社会，所以这说法不太好是吧，不要把白人和主流就等同起来啊。
嗯，
但是呢确实说就是这种英语社会的这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喜剧节，也是墨尔本的一张国际上的一个非常亮丽的一张名片。
嗯，
但是它没有中国元素啊，我就是想打破这一点。
嗯，
把这个喜剧节稍微汉化一点，我的观众也带到这里头来，我们做一个结合。
嗯，
压力蛮大，尤其是因为主办方要求连续四场都是定在墨尔本比较大的这个 Forum Theater， 就我们马路对面。
嗯，
2000座嘛，500座乘以4个晚上，2000座，这个有一定的压力。喜剧方式本身这个 Stand Up Comedy 这个方式，再加上喜剧节的运作模式不是华人社区特别熟悉的这个模式。
嗯，
所以呢我们这方面呢也是要突破一下，特别感谢你的支持。
但是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会非常的期待的去看你的演出哈。
啊，
那连续演4个晚上，
4月13号到16号，
嗯，
在墨尔本的联邦广场旁边这个 Forum Theater。
嗯，
是一个人讲60分钟。
嗯，
所以我的专场就是我一个人60分钟，是晚上6点，偏早一点，所以大家可以先看演出然后
再
出去吃
饭。
对，或者是演完了以后谁想请我吃饭呢，我也不反对。啊，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相信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会想方设法的努力起来看你的演出哈。
哦，节目的一些情况啊，一些素材啊，还有这个票连接呢都在我的微信平台。
嗯，
大山侃大山。
嗯，
就是这么一个公众号，
大家可以了解详情哈。
对，
那你来到墨尔本之后好像你对这个剧院的一些海报这一方面的安排不是特别的满意。
其实他们也有这个愿望，他们也想欢迎墨尔本的华人来看演出，但是他们是真不会，他是真不了解这个市场，也不了解观众的这个习惯，我来了他们也不认识是吧，就听说。
嗯，
所以我刚才去剧场外边参观了一下，发现外边的贴了很多海报，各个喜剧节演出的各个明星的一些海报，把我安排的在拐过弯最往里，在这个垃圾桶后面，我说这是什么待遇啊？这是，
嗯，但是我相信他们可能对您还不是很熟悉哈，也不知道您到底会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精彩。但是从明年开始呢，您的待遇会大大的改观。非常非常感谢大山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也特别的预祝您在墨尔本度过一段最愉快的时光，您的演出呢场场成功。
谢谢谢谢
谢谢大山，
哎，非常感谢。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